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
主啊，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，你要在茶城华人基督教会要开始设立第一届的执事。主啊，借着按手使众同工明白，这样的职分是神你所设立的，为了是要在以后的道路上忠心的侍奉你，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持守信仰的真道，做神无愧的工人。主耶稣，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向你来祈求，愿你来保守众同工的心，也恩待保守众弟兄姐妹，让在这里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被你所喜悦，让我们的同工在这里被按手的时候也蒙你的赏赐和祝福。愿主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，也保守你仆人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刚才啊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讲到了关于执事设立的要求。茶城华人基督教会过去啊有同工，那我们说也选出了执事，但是呢却没有经过按手礼。那按手是非常重要的，按理是将执事这一职分能够真正的让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圣职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所以作为神的教会，神的家，今天呢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给他们实施这一圣礼。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有他的约束力，设立圣职是要尊重神的原则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，保罗对执事的资格提出了九个要求。第一点我们刚才看到了，就是什么要端庄。端庄这一词从来一直都是被描述是光荣的，是可敬的，是受尊重的，是配得的。所以对执事的要求就是，从此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我们都要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。第二点要求是不一口两舌。所谓一口两舌，就是指人对某些事情啊，总是会说三道四啊，会甚至什么会发怨言。比如说我们不看自己的问题说别人的问题啊，这就是一口两舌。教会是不允许这样的，因为神的家在这里是有真理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身份。纵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但是不可以互相的指责。所以对执事的要求就是心口要一致，不可以一口两舌，有什么问题要多祷告，不要在背后说，要当着牧师的面可以给牧师讲。第三点是说不好喝酒，不是说不能喝酒啊，执事是可以喝酒的哦，但是呢是不能嗜酒，不能有酒瘾啊，不喝就难受，然后那个酒虫就要出来了。中国说不喝酒那个酒虫就要爬出来了。要喝酒，但是呢不能醉酒。我们遇到欢喜的日子里，欢庆的日子里，我们是可以喝酒的，但是呢你不可以把酒当成这一个嗜好，以至于怎么样醉酒啊。有人说 为什么保罗说不要醉酒？因为醉酒啊，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浇灌在使徒的身上，使徒说预言的时候，说方言的时候，那些人说什么？说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，对不对？可见圣灵充满和醉酒怎么样？很像。所以你喝醉酒了，就会被别人迷惑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啊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醉酒啊，不好喝酒，就是要有节制。那第四个呢，是不贪不义之财。那如果一个人贪财，就不能做执事，因为执事常常是需要处理许许多多教会的事物。那贪财会容易让我们的心被金钱所吸引。耶稣说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不可以怎么样爱这个恨那个，也不可以侍奉主又侍奉什么马门。马门是什么？就是金钱的意思。第五，信仰和生命要固守。保罗指出执事必须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保罗所说真道的奥秘就是指福音。由此可见，执事是需要固守纯正的福音不动摇的。除了信仰坚定之外，这项要求还指出执事必须存清洁的良心，持守真道。这意味着他的行事为人啊，必须与信仰相称，就是我们信的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相称的。第六，这里说无可指责，这个要求很高。保罗写道，执事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无可指责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的品格。尽管保罗没有具体指出执事需要经过怎样的试验，但是教会至少需要了解执事的人选和个人的背景、声誉和神学的立场，评估他在道德、灵性和神学上的成熟度，也要考量他在服事上的一贯表现。所以我们这些执事被选出来啊，我想去年11月份大家一起投票选出了这些执事，那说明他们在众人心中是有一定的见证的，无论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品德是大家认同的。那第七点，女执事的要求，她必须不说谗言，也不四处散播闲言碎语。姐妹必须持守节制，她必须有好的判断，也可远避，也避开可能发生错误判断的事件。最后她必须凡事忠心，这也是对执事妻子的普遍要求，要成为丈夫的帮助。在神学上有一种不同的观点，甚至在这方面有一些争执。有人认为，那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可能读到说这里是指执事的妻子，并不是女执事，英文的翻译是这样。可是呢，圣经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是什么？是女执事。这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但是如果你读希腊的原文啊，希腊的原文没有说是执事的妻子，希腊原文它是指妇人、妻子、执事的妻子啊，或者是这样，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向。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很保守的教会，他们是不爱立女执事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，神的事工是需要工人的。在圣经中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有女执事，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，什么是菲比。当我们读原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执事这个词在圣经的原文中是奴仆的意思。那对女执事的要求是指他们要成为帮助者。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教会中，那没有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一种严格的说啊，不可以案例女执事。我认为女执事是可以设立的，但是女执事不可以做头，她要成为帮助者。女执事更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他们的言语，就是不说谗言，不四处散播闲言碎语，那持守住节制的立场，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制，而且呢要有好的判断，那做一个调和的工作，凡事忠心。第八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这些经文 最佳的解释是，这里说丈夫要对妻子忠心，只是啊，必须只有一个女人啊，是他的啊，只有女人做他的妻子。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和自己的妻子和身体在感情上都有亲密的关系，而且要照顾好自己的家，管理好自己的家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做执事，做丈夫，他要爱自己的妻子，要管理好自己的家。第九，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就是执事必须是他家庭的属灵的这一个领袖。那对于弟兄来说，他必须是他妻子和孩子的属灵领袖。在这里我想，神对执事的要求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忠心。有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在去年12月份教会在选出这一个执事的时候啊，大家还没有什么压力，可是说要按立的时候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开始有压力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我觉得这个压力来得好，因为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时候到了。如果他没有压力，我还觉得有问题了。有人说我不配，我给一个弟兄谈啊，他跟我说他不配做执事，他觉得自己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觉得自己担当执事这个职分被安利，他觉得自己很羞愧。感谢神，我为你的感动而感谢神，因为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，就说明你配了。但是如果你要告诉我说李牧师我配做执事，完了，我一定不会给你安利的。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人，因为这样是什么？是违背圣经的。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凡升为高的必降为卑。教会就是需要那些自以为不配的人来侍奉神，因为知道自己的不配，才知道才能够明白认识自己啊。一个人如果要说我配，那说明他不认识他自己。一个认为自己不配的人，他才能够是真正悔改的人。所以在这之前，我先去了解每一个同工的生命。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生命的缺点是什么。当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觉得不配做执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为他感恩，因为我知道这才是一个好土。我就害怕他跟我说我配，牧师你赶紧给我安利吧，那就完了，真的是。所以感谢主，他说他不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个弟兄是被预备好的。他没有去说别人，牧师我对你有意见，你为什么要安利他，那个人不配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我不配。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，这样的生命是一个被预备好的生命。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从来不用完全的人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。纵然我们知道对执事的要求很高，可是我们知道神在世界上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说拣选的12个门徒里面有渔夫，对不对？有税吏，有罪人。按照道理来说，他要建立以色列荣耀的国度，他应该是去耶路撒冷啊，去找那一个圣殿里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让他们做门徒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些人有知识有学问，通晓圣经的。可是耶稣没有去找他们，为什么耶稣不去找他们呢？耶稣反而拣选的是那些打鱼的被人厌弃的人来跟随他，使用他们来建造神的教会。所以按照世人的观点，这些是不可以能够理解的。耶稣是神，应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找那些有知识的 有文化的人才对啊，而不应该找这些没有学问的大老粗来做他的门徒啊。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耶稣就是要在世界上拣选呼召那些自以为不配的人来建造神的国度， 我们知道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不配，我是个罪人。可是耶稣说什么？你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是查通华人教会第一届执事的案例里，案例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人，都有他们的生命的缺点，还有他们的问题，但是神要在罪人的身上来彰显他的恩典。当他们都以谦卑的心来承受这一职分的时候，对于他们的一生来说，这都是一个肯定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，愿他们的一生被主所用，愿他们的家庭都为主献上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阿们。感谢主。我请所有的执事坐在第一排，我请刘芳姐妹来献一首诗歌，蒙神祝福的人。